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第七是吧？尊重己灵，故发菩提心。己灵就是自己的灵魂啊。那讲灵魂的话，那是世俗的说法啊。事实上，灵魂是相对的。这个啊，我们的意识叫做灵魂，灵就是我们的灵性，灵性就是佛性。那究竟来讲就是如来藏。我们这个修行人跟俗人的差别在哪里？世间人这个打开眼睛六根就向外奔波，而我们修行人，我们的心是向内走啊，出别差之于万里啊，一个向外找，一个向内找。我们看世界就看自己的心，而你们看世界就是世界，就是俗人啊。所以呢，如果你看世界能够看到心，能达到一心，便复无二无别。如果你能够找到你自己的心，就找到自己的灵魂啊，灵性啊，灵体啊，就是如来藏。如果向外走，就是生烦恼，生无明，生分别，生执着。因为你向外走，它就有无明出来啊！你看这个世界，认为你跟它是对立的，这一念无明出来了。这无明是什么呢？就是无蕴，就是我。我怎么持久的呢？就是向外走，向外走，升起一个二元，这个二元对立的我啊，就是我，就是色受想行识，叫无蕴。然后呢，这个我又向外找啊，向找就建立法执，就是人界，就有我跟人就出来了。有了人以后呢，就分别啊，这个有情无情，世界好和坏，和人的好和坏啊，大小方圆，因为这样的分别就成立了一个世界，这叫众生界。有了众生界，你在取舍啊，这个是善的，这是恶的，然后取恶取善，就是对恶的就是讨厌，这也叫取，就取恶。他说最好的呢啊，我就喜欢，叫取善，就是说有爱和恨，有了爱和恨呢，就有这个流转相，流转就叫做啊，这个叫做受者界。所以人我众生受者者，它最根本处在哪里？就是无明啊。他说这个无明，一般人是先断这个啊执着，然后断分别，然后断无明，慢慢断，这叫难行道啊。断无明全断，这个叫做易行道，就是说这样你把根本无明断了，所有的烦恼都断尽，什么分别，什么我执法执，是因为一念之间就断了。所以很多人讲难行道跟易行道，其实就是从内和外直接断无明，烦恼全断。这打个比例来讲吧，什么叫难行道跟易行道？我们这个爬楼，爬了九层，爬楼梯，一般爬了一层两层就不愿意爬了，就是说一根绳子啊往上爬，因为爬了刚刚爬了脚这一层就掉下去，就不愿意爬了。就是、还有一种人呢，爬了一半就不肯爬了，有人呢爬到70%就不肯爬了，下去了。有人呢爬到上面去，就差那么一点了，还掉下来了。所以呢，他真是都不到底。假设有一个电梯或者这个吊机在那个地方，那上面可以装很多人，一下就吊上去，管是是大型的人还是小乘的人，一下子全部吊上去，知道吗？再打个比喻你就知道，就像一个大树，你要把它搞死，但是呢你要把这个须枝砍掉，把这个叶子扯掉，它是不会死的。它等一下枝叶又出来了，好，那你就砍枝，把这个大枝小枝给砍掉，就留个杆子，过一段时间它又长枝出来了。好，你把须杆给砍掉，过一段时间它又长出来了，但是呢把它根挖掉就不长了，是不是？那么说你要在上面慢慢砍慢慢砍，你怎么砍不死它，知道吗？那叫难行道。如果你把根砍掉，它就全部死，是吧？这个叫做易行道。所以易行道就是砍根，就断无明， 要是男性道，就是从知上面慢慢慢慢修正修正。所以呢啊，从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拉含、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四地菩萨，你慢慢增，不知道增多长时间啊。那么说，那有人讲的话，是不是异行道跟男性道？就是说，我听慧理法师讲了，不管是异行道还是男性道，过程一定要，这是快跟慢的关系。就是说，从底下那个掉机掉三机，你不能说过程没有啊，过程还是有，这是快而已呀、啊。是吧？所以呢，现在的人讲异行道跟男性道，过程就不要了，知道吗？这是错误的，是邪道。不要过程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有过程，这是我们看不到，太快速了。所以所有的这个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非常快速的就到上面去了，你自己都不知道。就说你现在净土法门，从空无我现起，然后呢，这个无我无法。然后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就一瞬间啊，就一瞬间就过去了，并不是没有证，是在过程中看不到而已。所以叫异行道，就快，并不是说没有。所以呢，不要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证的你都不知道，就这个道理。你们说，你们比例来讲啊，这个无量寿其实就我就空，它就现前了。但是寿与不断，这个法还在，但是呢，又是阿弥陀的愿力。这个自利利他大悲心就存在，但是阿弥陀已经成佛了，你妄想也不可得，一瞬间完全是就上去了。这个中间过程中啊，一直是有的，知道吗？在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体上，都可以建立，我们可以在中间。如果你先静下来，中间都能看得到，知道吗？你都可以看到你的正量上面很多东西显现出来。比例来讲，我平时讲的时候，慢慢是我们他又无我了，一瞬间感觉到了，是，哎，在，说法吧，又是阿弥陀的愿力，说是阿弥陀的愿力，又在我心中，在心中嘛，又是阿弥陀的愿力。你说有我吧，有没有我？说没有我，又有我，就不起不舍，不得不失。你说够吧，他有阿弥陀的愿力；你说他净吧，他又在我当下，哦，不够，不净，不增不减。一瞬间，他就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你要细细的静下来观察，全部有。这是我们心反复心抽看不到，所以我们信阿弥陀佛心太抽了。我们信阿弥陀佛为什么又怀疑呢？心抽了看不到他的尊敬的正量。如果你要心消消的有一点修行，就可以看得到。像我们看得很清楚，为什么我又充满这样重大信息呢？是因为我看到尊敬很多非常珍贵的东西，什么般若啊、功德啊、什么无相啊、大悲啊、愿力啊，和他成就的果啊，和当下的承担啊，包括六祖大师说本来无有活出恶尘埃的这个机子啊，还有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寿者相这么个体啊，全在里面，我都可以观察到，心细了都可以观察到，心粗了就看不到。所以呢，所谓的男行道跟异行道啊，只不过是一个从果上走，一个从因上走而已，一个从根本走，一个从枝叶上走。从枝叶叫慢，从根本就快。任何东西只要把电把闸刀关掉，这个灯全灭了，完了一个灯泡一个灯泡的打，看什么样，要打多长时间，有人还挖不到，是不是？你最多把这地下的光给打掉，上面光怎么打？不是大火山怎么上去，是不是？当然要到等觉妙觉菩萨才能上去，是不是？那么说这个大家这个理念搞清楚了以后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异行道跟男性道的观点啊。我常常讲什么叫异行道，就是说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阿拉含，我不通过我自己的力量马上就可以证它，这叫异行道。什么叫男性道？我使用了很多的方法都不能证到任何一个果位，这叫男性道。我并不是说异行道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男性道就是要持世界修一切行为。所以呢，佛陀讲异行道是解决问题的。就比例来讲，我要到九江去，我要到九江去。那么说异行道到九江去，坐车去吗？也要解决到九江的问题啊。就说南行道就是步行去吗？不能说到九江去，后来我现在走异行道，我到北京去，你个不在一条路上面啊？你怎么能这样的去弘扬佛法呢？就是说。我不管是修哪个法门，我要证阿罗汉，你有异行道和男性道吗？是不是？阿罗汉、悉陀含、斯陀含、阿罗汉都有异行道啊，是不是？都有异行道，都有男性道啊。那我这阿罗汉异行道怎么修？男性道怎么修？那你去净土法门得阿罗汉很愿意啊， 那悉陀含、斯陀含、阿拉含都很愿意啊，是不是？你非要把这些所有的果位都弃掉，你看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或者灭业障也有一行道啊。你要是忏悔业障靠你力量，难得要命，无量劫的生死之罪很难灭，一念阿弥陀佛能灭八万一劫生死之罪，它都非常相对啊，是不是？你不能说它没有啊，你不能否定这个一行道，就只讲那个位置啊。所以要认识到任何法都有易行和难行，特别在末法时代就有正法，知道吗？所谓末法时代，释迦牟尼有对峙的正法，就是说在末法时代、正法时代有简单的法斗一下，末法时代有最珍贵的法斗一下。那么珍贵的法在末法时代属于正法，那么说在这个正法时代，就是说善有三宝，恶有二宝，他就成阿拉汉，就是与邪法斗智，就善有三宝，恶有二法，你看正法就体现出来了，是不是？那说在末法时代呢，阿弥陀佛就是正法。所以末法跟正法有一种哲理啊，就这里就是说，小孩子站着看电影，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矮，他说人人平等，然后呢搞一个平等的东西，小孩子站在平等上面，大孩子站着，就是说平等吗？小孩子站在那个地方看不到，大孩子处处很多。哦，原来小孩子一个高凳子，大孩子给低的，这样子我们在后面看还是一样平的，是不是？那是小孩子，小矮孩子吗？小孩子学是末法，大孩子学正法，或者说大孩子是末法，小孩子是正法。那说小孩子那个凳子就要高一点，是吧？你看小孩站在上面去看看电影就可以看得到，是不是？他一定要凳子高。那么说这个大人呢，就一点点大的小凳子就可以了，上来就可以。那么说这样的在底下，我们在后面看，哎，他就是写的，就证明一个正法一个末法，他是释迦牟尼佛安排的非常好，他不会让我们样贫，末法时代我们就成不了佛了，然后正法时代个个都能成佛。所以呢，这样的搞法的话，就会把佛法这个搞偏。因为释迦牟尼佛知道末法时代应该怎么对斗，应该用什么法让众生成佛，这样的成佛就是正法，这样的成佛，这样你能得到这个正法的这个法就能成佛。但是呢，不管是末法正法，还有一个这个奇妙的东西，如果你在末法里面遇到的正法，那个正法可以融在末法里面，在正法里面可以融到末法里面，并没有障碍，知道吗？所以呢，你到净土法门里去，你不能说里面没有正法的体现，你去净土法门学阿弥陀佛，你不能说它里面没有般若空性呢，是不是？那你学般若空性，你不能说它那里面没有净土法门啊，是不是？那么说它里面是含摄的。所以佛法无高低，这是众生根基有高低，但佛法里是没有高低的，所以它互相互用。所以呢，不管是净土法门还是般若法门，它是互用的，是吧？不然的话，什么叫净土法门叫大乘教法，原教呢？别教呢？是不是？因为只有非常圆圆的法才是这样的，知道？这个认识清楚。好，尊重己念就是对你啊，先前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看自己的心，这就是正法，这就是你的如来藏。这样你能看到心，就是看到如来藏。虽然你的如来藏没有显出你的法性，没有建立你的无量的功德和这个大悲心，因为你还没有发愿啊，也没有建立大悲心。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愿力和大悲心，他已经给你发出来，就在你自信之中，因为自信是一体的，自信是一体的。这样你见到阿弥陀佛，就等于见到了法身，也见到了你的报身，也有你的报身啊，你的这个大悲心，阿弥陀佛在你化身，在你这个法身里面已经圆成啊。你接受他，就等于接受你自己的。只要你相信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啊，就打个比例来讲呢，比例上我是做木匠的。如果你想做木匠，你跟我学就好了，是不是？哎，你要跟我做木匠，你就跟我学木匠，将来就变成一个木匠，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要说圆满菩提，如果建立圆满的大悲心，如果建立阿弥陀佛的这个圆满功德，如果你愿意接受阿弥陀佛，当然就学阿弥陀佛的愿力，阿弥陀佛的大悲心。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想搞一套东西，非要跟阿弥陀佛不一样， 但阿弥陀佛也会圆满你，也会满足你的愿望。所以真实我们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做阿弥陀佛的孩子，做阿弥陀佛的使者，做跟阿弥陀佛一样一个人。我们彻底的是崇拜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那我说我愿意完全跟着阿弥陀佛走，就像你们这个跟明星是一样的，是吧？你崇拜哪个明星，你的思想都会像那个明星，那你的动作行为都受他感染，所以你的慈悲心，你的智慧都跟那个明星有关系，是不是？那我说我们作为崇拜阿弥陀佛的人，一定要修阿弥陀佛的愿力，不要搞自己一套东西。那我说全部的把阿弥陀佛接受来，接受过来，我们要修会，我们一定要有崇拜阿弥陀佛的这种心态，要接受阿弥陀佛的大愿力，要圆满阿弥陀佛大悲心，把阿弥陀佛的东西拿我们心里来，不要自我功高我慢，不要自己搞自己一套的东西，这边的信阿弥陀佛，你自己在搞你一套的东西。虽然阿弥陀佛可以满你的愿，但并不是阿弥陀佛的本意，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非常圆满，但是你实在要有自己的愿力和愿望的话，阿弥陀佛他一定会满足你，一定会满足你，这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很多人呢，我们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法师都是自己每个人搞自己一套，不完全信阿弥陀佛，都是搞自己的一套。他说你跟他讲他也听不进去，还好收了几个徒弟，他说跟着我后面学一学我要不收几个徒弟，根本就没有出家人跟着我后面学。你看我边个都是徒弟，还有几个徒弟才会跟着捧着我，是吧？还好有这么多的弟子在捧着我，还有这么多人在跟我学。他说跟我学当然可以，说因为我是跟阿弥陀佛学，希望大家真正的把阿弥陀佛的心拿到你心里面来。所以呢要尊重几年呢，你像那个如果你要是这个向心看，向自己向内看，那么说在你心里面呢接受阿弥陀佛，知道吧？在你心里面接受阿弥陀佛，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你的心，那你的世界就有三下，接受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把你的心里的世界转为阿弥陀佛，知道吗？因为你心里面有一个阿弥陀佛造了一个四十八愿，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来告诉你，释迦牟尼佛也告诉你了，就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无量寿是什么？就是时间。无量光是什么？就是法界。无量大悲就是你的境界，也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法界、你的境界。那说你只有这个，你现在看到的法界一定是无量光，那说你每一秒钟都在无量寿中，所以你的境界一定是无量大悲之中。你在自己，你要尊重自己的灵，希望自己能够开显你自己的如来藏，开显你自己的这个本来清净解脱的实相让你很多的神通大悲心都可以展现出来，那就尊重自己，信阿弥陀佛。如果你不尊重自己不显出阿弥陀佛，你一定向外长向外看，向外看就容我是非，寿命长短，然后彼此执着分别，然后烦恼痛苦这种显现出来。所以呢要尊重己灵悔悟心性埋没，就是说为我现前一心，就是我现前这个心跟释迦牟尼佛无二无比如何世尊无量劫来成等正觉，而我一直在迷昏地倒。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了，释放诸佛成佛。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常常有忏悔之心，什么心呢我跟佛陀常一起降世，我的佛性跟佛性跟释迦牟尼佛性无二无别。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那一念当初而成等正觉，而我在六道轮回中呢？是不是那释放诸佛都已经成佛，我跟释放诸佛同一去世，同一天出世的，知道吗？释放诸佛跟我们同一天出世，可是呢很多的佛都已经成佛了，我们今天还在六道轮回之中修愁吧，是不是后悔吧忏悔吧，所以你现在还造恶业呢，是不是？要想一想，知道吧？你跟释迦牟尼佛那一天出来的，真的，因为佛性是一体的，不是跟他一天出来的吗？为什么今天你在六道轮回，他已经成佛，并且大愿力还成了那么多的佛所以佛释迦牟尼佛释放诸佛都是我兄长的，都是我兄弟那么说为了他救他的弟弟，我们是他的弟弟那么说为了救着我们，他成佛以后来到人间，在人间要度我们，要借我们，是吧？ 我们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做反复呢？我们应该发起愿，不甘于人后啊，要努力地向佛陀靠齐，就这个意思。又俯视真，但作无量的神通智慧功德庄严，而我呢，而我等啊，则当有无量的业系烦恼生死缠缚啊。佛陀用无量的神通，无碍的神通啊，一念之间可以遍满十方世界啊，刹那时间可以游遍十方啊，能一念之间能了解一切众生心性啊，无量的大智慧，就是内智外照啊，内面无量的大忍力，外面有无量的方便啊，救度众生，功德为伟，方盖宝床啊，就是满空海，就是说整个的虚空就是他的宝盖啊，整个的色身相无处法就是他的宝方，是吧？整个的大地是他的这个坛城，虚空这个虚空就像他这个虚空中的这个宝藏，而我们呢，这个世界去处都是常补的业，是吧？比那无量的业系，就是说啊，到处在贪嗔痴慢疑啊，烦恼生死，人家那么大的解脱，人家在虚空里面现的是那种境界，而我们现什么？是不是？现的就是说，好不容易建一个大殿啊，想象家里面还有五阴之身，是吧？想象外面到处都是垃圾，想象自己现在到处在争名夺利。直接想一想，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是在这个世界现的是那种世界，而我们呢？啊，再是说大家还互相嫉妒成恨，互相分别，互相猜疑，然后互相执着，互相排斥，那种互相烦恼，每天啊就是烦烦恼恼的生活，就是天真是天地之差异啊。我们的信心是一啊，迷雾天渊呢啊，金狮子岂不可耻啊？我们想一想，所以必与无价宝珠，我们本来这个佛性能够彻天彻地的照啊，这个尽于流利啊，啊，这个尽于流利啊，轻于流利啊，尽遍法界啊，一念之间。本来可以呢，通过啊整个的清净心啊刹那时间，可以到十方世界去。但是我们是我们的珠宝，我们呢看着我自己的那个珠宝，就像什么瓦釉，就像瓦片，是吧？就是说我们见了我们的自己本来的这个东西像瓦片，我们见什么东西那么爱护呢？大家自己心里清楚。清楚吗？你觉得什么最爱？你是你最爱护的东西，面子啊，名利啊，家里的那个还有100万块钱啊，是吧？箱子柜里面还有一点珠宝啊，或者说自尊心呐，啊，还有你的青春啊，那个是你最好的东西。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来听法啊？都那么爱护自己，所以这个对这么你说。沙河我看还有很多居士都没来呀，我不说眼睛看着眼里，就是说好多居士为什么不来，为什么呢？他在喜欢他那个东西，知道吗？他喜欢什么东西啊？这叫心照不宣。所以我们这个事故亦应以无量善法对治烦恼，修得有光，反心得反显。就是说，我们不以无量的善法来对治于我们的烦恼，啊，无量设法，所谓无量设法就是心法了，知道吧？我们能够光照身心，烦恼自断，啊，无明自断。我们有了心，了解了心本来清净的话，啊，分别法自断，啊。那你的德，你的性德自然就会显现出来，知道？如果你不以这种无上的善法来对治，你的性德怎么显呢？如果不了解心，你的性德怎么显呢？不修善法，你的性德怎么显呢？那性德有两性德，显现出来的性德，实际上你有修啊，有修啊，就功，叫功德； 如果不修叫信德。打个比例来讲，看看产妇很善良吗？这叫信德，知道吗？那我说我有功德，我站在这个地方可以把佛陀的如来意或者有神通，那叫功德。我有功德可以把这个世界转变掉，知道吗？但是我有信德，我可以含在里面。所以人常常做善事就可以显出信德。如果你这个有功啊，有用，你就可以把功德显现。就是说如果你能掌握心啊，你可以把你的功德显现出来。就是说功德轻薄之，功德可以限量度众生啊，信德这能是你的善根，知道吗？所以我们多做善法，你信德自显。如果我们掌握了般若智慧啊，你的功德也会显现出来。信德是内在，是一种单纯的一种心态。他说功德是通过你自己的观察修行正量才会显现出来啊，功德。只有我们要把功德心了，不要掌握般若智慧的心。有了功德，所做善法可以遍满十方，可以供养诸佛啊，可以示现种种方便。你可以一哨之中可以骗我三千大千世界，你可以拿一个花可以供养十方诸佛，这叫功德啊，一念之间。功德有了，功德一旦你有了功德，做任何善法，就像人啊，这个有福报的人赚钱就像水一样，没有福报的人赚钱就像乞丐一样，知道吗？一个没有功德没有福报的人，你赚钱没得向人家讨钱，讨债的都很辛苦，知道吗？你把东西做好了还去讨钱，讨都讨不回来，这就是没有福报。有福报的人，人家把钱往你送。所以人有了功德以后啊，那修行太方便了，没有功德的人修行就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修行呢，一个往上推着石头，往没有功德的人呢，就是没有福报的人呢，那说修行与爬山，把一块石头往山上推，多辛苦啊。所以很多人修行为什么那么苦呢？因为他在推石头嘛，当然辛苦啊，念念之间那么累，修行怎么修，念念就在烦恼，然后呢不知道怎么精进，每天都在烦烦恼恼之中。但是会修行的人呢啊，每天功德一做了，但是又那么自在清净啊，他做事情就像那个水一样那么柔和啊。于诸啊，就讲我们呢，我们的心于诸被取啊，悬在高禅，洞达光明，应备一切。如果我们的这个智慧出来，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佛性了，就是我们的灵性了。如果你能照顾自己的心，他说就像月亮在空中啊，洞达光明，那个光明呢，洞达，所谓的洞达就是忽然成啊，这个可以穿透十方啊。把所有的过失和罪障都可以掩盖掉，就是黑暗全部消失，是吧？不管多少业障都可以把它消除，障碍不了它。所谓不信佛化，不复己灵，是为发菩提心第七因缘。所以我们这个显发我们的信德啊，这个非常重要，把我们这个信德诱导出来。唯独的方法就是观察心啊，大法菩提心，发菩提心啊，自利利他。如果你就光观察心，我不修善法，不修善法你德显不出来呀 啊。比如说不要说你了解自己的心，我不显德，不显德是什么呢？就是说外面不会转变了 啊，你恶人还是个恶人呢，是不是？比如说因为你这样叫自解脱啊。如果你啊又能够观察心，又能够修六道波罗蜜，修出善法，他说这里面就是无我的一切善行，这种功德就非常广大，这叫菩提心。第八，忏悔业障，忏悔业障故发菩提心啊，怎么样的忏悔业障？忏者是对自啊，悔者是对他。他说这个啊，我们这个无始以来啊，这个做了很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叫忏啊，我们要忏自己。 回就是回他人，就是说你这个所讲的话伤害了很多的人或者别人所做的你都有，人家所做的善事你都没有，人家所做的坏事你都有这叫悔悔。就是说人就打个比例来讲吧，人所讲的一件事情伤害了几年叫忏心这我们叫做忏。要说人所做的事情伤害了别人叫悔，就是说你伤害了别人都不悔，这个人就是无忏无愧。我们修行最大的障碍没有忏悔，没有忏悔心就是骄傲，就是功高我慢。而说高山就不会长草，我们一旦功高我慢的人就不会，就像高山会有水吗？就是说一个功高我慢的人他会有幸得吗？所以呢一个功高我慢的人没办法修行，知道不接受佛法，特别是在阿弥陀佛面前你不低下来没办法接受阿弥陀佛，你必须把它低到你一无所有，全部的接受阿弥陀佛。我们要信阿弥陀佛，要接受阿弥陀佛，必须要研究阿弥陀佛，了解阿弥陀佛无量光寿，感受到阿弥陀佛的一种大恩现前，然后呢体验出你内心非常清净并且无相无惧，然后体验出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的这个体，把你急到没有了，就是说阿弥陀佛无量寿，受到我自己一念寿命都是佛的，无量光阿弥陀佛大相，大相阿弥陀佛相到什么呢？我一点相都没有了，全是阿弥陀佛的相。无量大悲阿弥陀佛大愿力大悲心落在我的一念之中，发现我任何东西都没有了，全是佛陀的大悲心了，那就归心力。你真正的把自己想，那是要忏悔心，知道吗？如果你还留一点点都可挺麻烦的，都是毒药，就是说你留一点点都是毒药，掺这个毒药就麻烦。所以我们要彻底的把自己抛去，我们能有这样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怎么修呢？首先是念佛静心，然后思维，就是说一个人心不静没办法，所以念阿弥陀佛坐在那地方静坐思维，就这样思维一段时间，念念佛再思维，念念佛。如果业障太重，你可以念念往生咒，八业障吗？八业障就是八不信的种子，八不信的种子不相信阿弥陀佛的种子，多念一定要念，知道？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对往生咒升起信心。在生活中，如果你有天天在家里念往生咒，没事情多念念往生咒，哪个念佛书没事多往地方，不要跟人家一通乱聊天，因为烦恼那么重。有人说念佛为什么不清净呢？为什么老是打妄想呢？因为你妄想太多嘛。你在菜市场上班，你怎么念佛，怎么能达到一心不乱呢？那个是杂念太多，你怎么静下来呢？就打个比例呢，我跑到云南去转一个圈回来，你大意都不会打了。为什么呢？因为跑云南跑个五六天回来以后啊，心就被外面的灯也把它拉走了，就回不来了。回来站在大殿里面都有点不习惯，我们就是那么一段时间就可以达到把我心就拉走了，何况你天天跟那些人打交道，是不是？那么说我不以莲花念往生咒摄之，念咒子就是摄我们的弯心，因为我们在工作范畴之内很多的弯心让我们心不停的脏乱，如果你靠那个念佛那么一下子摄不了心的，知道吗？靠念这么几天佛号有什么用呢？要平时多念一些咒子，拜拜佛，多增加一点福报。如果你没有福报的话，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能吃得下饭能睡着觉那就是有福报。可能饭吃不下觉睡不着，那你这个怎么行呢？所以呢没有福报要多拜佛，多拜佛，多在阿弥陀拜拜四十八遍，你福报就在增加，知道吗？念念往生咒你可以摄意，知道吗？念阿弥陀佛事实上那就是说实话，这究竟来讲就是跟佛在一起所以这样的就是可以参会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要有参心讲一句话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灵魂像外面烦恼分别执着都是对不起自己，我们要参心然后呢你所讲的话对不起别人就是对不起你的法界，伤害你的法界，伤害你的法界就是伤害你自己。有一个尊生没有成佛你也成不了佛，知道吗？因为你伤害的尊生你必须要去接受果报，你伤害了他就要找你麻烦，那么说你必须要用功德回向他那么说你讲的话只要能够利益尊生就是帮助他，就是说你讲善话微笑的脸每天带着欢喜的心， 带着一个忏悔的心。人家打我骂我，真是认为我自己不对，我告诉你啊，这就是对得起别人，知道吗？因为别人在别人的眼里面是善的，是慈悲的，是有智慧的，别人自变，人家就会改变。你不需要去跟别人家讲什么，你就这样的参心就可以了。所以你讲话柔和一点，慈悲一点，欢喜一点，包容一点就可以，这就是悔，知道？常常讲的话呢，一百个人，他说如果我讲一句不好的话，我说你要死，然后你们这么多人心里要死，我就讲，我现在讲这种话的过失都很大，为什么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你要死的这种话，然后猛然的扑到我身上来，知道吗？那么说我就下地狱就够了，我为了下地狱，我必须要讲出来，是吧？就是说大家知道，你讲一种坏话的话，别人听到以后，有一百个人听到，一百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恶的念头出来，这个恶的念头全部回向到你身上去，你就足以下地狱了，知道吗？所以呢，要尊重己念的话，你不要伤害他人。那说辗转的话更麻烦，是不是？所以呢，一个人讲一种话会害很多人，但是讲一种好话，我现在讲法每个人听到是好话，那一百个人都有善法回向给我，那么说这个里面啊，这个互相辗转功德就非常广大，就是我转给你，你又转给我，我转给你，转给我，转来转去的无量无边的功德，知道吗？是不是？所以呢，讲话都要注意啊。所以菩萨就知道审查，就是说审查自己的业障有多么的深啊。今言犯一基罗，犯一基罗，基罗罪啊。基罗罪是什么罪呢？大家知道吗？就是打个比例来讲吧，你想喝酒，想喝酒，然后用手去碰酒杯，没碰到，一挨上酒杯，就是特基罗罪，这是出家人的罪，知道吗？也就是说，你犯了某一种过失，你不犯没有关系，你想着犯都没有关系，但是一旦挨到了，就犯罪，知道吗？就是叫戒罪。啊，所以呢，就是有一些事情你不做没有关系，做了以后就犯罪，但是你心里想不一定犯罪，但做了以后就犯罪。那么说叫一个罪，就是一个小罪啊。那么说他这个罪有多重呢？堕到地狱底下啊，于天王四天王寿500岁，相当于多少年呢？900万年，相当于人间啊，相当于人间900万年。你想一想，人间的900万年是地狱上多长时间啊？相当于天上啊，四天王500岁，就是500年，在人间是900万年，在地狱底下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如果不要到地狱底下再唱啊，我们要现在就唱，现在唱掉了，这个就好办，如果不唱的话挺麻烦的，是吧？所以我们地藏经上一举一念啊，都会造罪，知道吧？你说我别人我骂你，你接受了我就犯罪，就是我骂你不接受，我这个罪就很小。但是我讲你坏话，一旦被你接受了，一旦一接受了啊，就像偷东西啊，东西，我想那个东西，然后你把那个碗偷了个碗了，你只要不离桌子没有关系，离了桌子，只要稍微一蹬一下，就是一蹭就犯偷了几罪。这样做，你像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啊，这个过午不食或者什么样的罪啊？要是说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筷子，我们筷子打饭给别人一定要搁在碗上面，不能放下去了。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拿着来挑食的时候，我把筷子接一点饭了，但是我的筷子呢就不能放下去。不能放下去，一定要盖在上面，放下去就犯罪，知道吗？就这么讲，这个犯罪的这个，就是说放下去，因为放下去就等于吃完了，再拿起来又吃一餐，就是说你就吃了两餐，就是说一餐饭你拿下去再吃，就放在吃了两餐，就特基罗罪。也就是说，其实这样的就到地狱底下900万，在人间相当于地狱啊，相当于人间啊900万年的地狱。大家想一想，这个罪的话，整体来说，罪性嘛，罪性的过失很大。如果你认为这个罪是对的，那堕地狱，那就肯定是啊，这个要下去的。 如果你有忏悔心，也不是很难的，可以把它低头就可以忏悔。如果你不忏悔，什么叫罪不可犯呢？就是说这个罪为什么重呢？重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不能认为这是对的，我们应该有忏悔之心，我们忏悔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议的。然后说低头喝杂生生不多地有鬼出生，他也有这种功德啊，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相反来讲的话，罪性它是空的，知道吗？这样你通过散发，通过你的忏悔的一种光明力，可以把这个罪灭掉。如果你不忏悔罪，你这个罪就是无期，知道吗？就怕你不忏悔，就怕你不忏悔。一个人罪不忏悔的话，那这个罪就很重，知道吗？忏悔啊，因为罪是黑暗，罪是虚幻的，罪没有根本。忏悔的善法是从愿里面，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的，那是有根的，知道吗？一切善法是有根的，就是有佛性、有空性体、有自性体。唯有呢，恶法、执着法、我执、无明法都是没有根本。但是呢，把这个根本，如果你执着于没有根的东西，你执着了它，我认为这样是对的，就变成你的无明根了，变成无明。那么这种无明就罪很重。你看他不孝父母有没有罪？不孝父母，他说对不孝父母，如果你认为不孝父母是对的，告诉你必堕无疑。你就说我一点点不孝顺可不可以呢？也不可以。一点点不孝顺也不可以，要完全孝顺啊。但是你有一点点不孝顺，那我有一点点不孝顺怎么办呢？应该忏悔，应该忏悔，忏悔到彻底，知道？所以你在受戒的时候，他是要彻底的这个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忏悔力量它是有根的，是从佛性里面显现出来，在愿里面出来的。但是呢，不忏悔的话，这个罪的话就变成你这个恶业的这个根本了啊。所以大家听懂了，不知道听懂了没有？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如果没有忏悔心，一举一动，就是说你稍微的动一下就犯罪。如果没有忏悔心，没有佛心，没有愿力，你动一下，有愿力，你怎么动都是功德，知道吗？如果你要是没有愿力，没有佛心的话，所以在佛经里面讲，我们堕到地狱，如果你不经过阿弥陀的愿力，不了知阿弥陀，不知道祝福之善力啊，那么说也不知道你的佛性，那你既然作善作恶，都是造罪，都是造罪。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佛性，不知道自性啊。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这个非常重要。喝一口水都有无量的罪，就是一餐一水都有无量的罪。你看，就是说这个，所以在这讲究竟来讲的话，只要你没有佛心去定堕，定堕无疑。因为只要是无明就是有罪，无明里面所有发出来的都是妄想分别执着，只要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都是罪，知道？所以你执着，因为你执着于无明根本，因为无明里面发射出来就三界，知道吗？我三界就是罪，所以三界无安，由于火灾，知道？但散发也不会长久，所以我们怎么不忏悔呢？啊，以这个观察未来的果报。当知佛戒不受则已，受则不可毁犯，不犯则已，犯了终必堕落。就是说，如果你犯了罪，虽然有一些善法在护着你，可能一下子堕落不了，终究会堕落的，一定会堕下去的。至于这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一定要发菩提心。如果不发菩提心，那我们说啊，我们就准备下地狱，知道吗？因为我们天天在经典上，我们要讲自己是比丘啊，有人讲自己是无戒弟子，可是呢，我们每天都在犯戒，始终啊，积累了很长时间都在犯罪，这个严重的罪业，我不忏悔的话啊，决定感召将来的果报。所以但要净除罪业啊，但以微小的地质法，哪一天才能忏悔呢？就是说啊，这个但以微小的方法 我们来抵制我们很多的罪，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忏悔呢？啊，就是说唯有发菩提心，这上面讲，才能够历尽治罪之本，否则啊，这个就是说你的前途不宜乐观了，危险了。就是说你不发菩提心，你的前途很危险的。尽章比系法心啊，恶慧自明泯他，自善善他，身口俱切，身内俱下，普欲尊生啊，求爱忏悔。那我说忏悔的时候呢，不能够为你一个人忏悔，因为尊生的共业，尊生所有的罪都跟你有关系。我打个比例来讲，被人家车子翻了，我常常讲这个公案，就是人家车子翻了被你看到了，跟你有共业，知道吗？所有尊生的，这样你耳朵听到了，报纸上看到了，还有手机上面看到了，所有的被你看到的罪业跟你都有关系。你不要以为手机天天翻天天翻，那些跟你的都有共业的，知道吗？才被你看到。如果没有共业，你看到的全是光明，你手机放出来全是光明，全是善法。可你的手机里面，好多人呢，手机里面放出来的全是恶意啊，这个地方出事了，那个地方出事了，为什么你手机里到处人出事了？那我们的手机里面呢，全部是佛法，是吧？都是忏悔之法，佛法或者是放出来的。所以那些不好的人呢，尽快把删掉，是吧？因为这些人呢，很多的恶业不断地发给你，那些这个地方灾难了，那个地方打仗了，这个地方头被砍破了，那个地方车子被翻掉，老是搞这些东西，跟你都有共业。这些共业多了，对你都没什么好处。你手机里面全是灾难，你想一想，你就带着一个灵魂放在被窝里面，是吧？你被窝子里面，你想一想，你手机里面的放车子的，手机你像不像一个幼灵在里面搞？是不是？所以这个手机里面要放佛法，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删掉。大家想得到没有？你的手机摆在那个地方，看看有多少小鬼在里面，是吧？都是恶业杀盗淫妄。特别是我看到很多那些人呐、手机里面很脏的，非常脏，知道吧？所以我们手机一定要干净，把你们的手机回家去看看那些老是发了不好的东西的人啊、把它屏蔽掉，把它屏蔽掉。就是说啊、充满了名利心的东西你把它删掉，老是在你卖东西的把它删掉，是吧？因为那里面充满了商业嘛，你把它删掉，就是吧？老是啊、搞美色的东西你把它删掉，就是吧？漂亮啦，这个什么脸膜啦啊、这个不多你要卖那些东西你把它删掉啊，因为它里面都有那些不好的东西在里面，是吧？这些手机就像一个灵魂一样，手机你就带着一个幽灵放在你身边啊，所以大家这个很注意，一定要注意一下，带着会给你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呢啊，这个共业怎么办啊？我们要带他忏悔啊，带众生忏悔。如果能斗得了他，当然也没有关系；如果你斗不了他，你就把他屏蔽掉。就是说看到啊，我跟尊生这个共业这么重，你看地震啊沉迷一类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共业啊。这些共业比如说贪心有水灾，嗔恨心有地震啊，痴就是分灾，轻慢别人就是分离灾啊，怀疑别人就是病灾，知道为什么那个那么医院的那么多病人呢？跟我有关系，因为这个世界互相怀疑，因为尊生都是跟我们有共业，他的生病是以那个他讲，我母就是讲尊生病我有病，世界都是贪嗔痴慢疑，都是叫病态，所以这个病态并不是身体生病了以后叫病，那个病只是结尾而已，那就是尾巴了，知道吗？该死了，病就像那个脓泡在里面已经出来了，那个脓泡在里面看不见，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像对癌症一样，一发现的时候是癌症，已经是晚期了，是吧？那为什么刚刚看不见呢？就是说我们的病在里面，就是贪嗔痴慢疑是根本，而是这就是种子，知道吗？所以人生病，很多病都跟我们的贪嗔痴有关系。所以呢，怀疑别人啊，反正怀疑别人就是病苦啊。功高无慢者，那个人修功高无慢者是分离，他常常会让团体分离啊，让家庭分离，让这个社会团体，让我们居士团体都会产生分离状态， 你看功高傲慢的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功高傲慢的人后面他一定是怀疑别人，知道吗？那说在前面就是痴，痴就是情执，情执就是分灾。你看过去少几分就不得了了，现在又失七几分，那得了啊，是不是？那是少了那个台分啊，这些分都是情。那说不要以为说啊，我一个没有关系啊，就是说因为这个灾难都是大众，每个人都说没有关系，就辗转不了。你像中国现在出现的贪嗔痴多么严重啊，就是大家都贪，那我何必去不贪呢啊，那我就贪一点吧，反正大家都贪。你一个不改两个不改，大家都这样讲吗啊？就是说人家都不做善，我干嘛做善呢？每个人都这样想，那就完蛋了，是不是？你的想法跟大家一样呢，就是说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紧紧记住，就像我买车子一样，我寺庙里都有三部车子了，那还得了，是不是？也就是说我常常讲，我都有苹果了，那世界所有人都有苹果了，是不是？因为如果我就感觉到我寺庙里面有的东西社会上应该更有，就是说都已经非常严重了，也就告诉我们，你都不在乎善法了，可能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在乎善法了，就是你讲的话跟棍也是相应的，就是说人家都不做善事，我干嘛做善事，证明世界上所有人都已经这样想了，你不要以为是你一个人，那说其实问题很大了，知道？如果你有一天你发现了人家都不做善，我一定要做善，那恭喜你，这个世界可能在改变，因为你在这样想的时候，世界也一起这样想了，知道？你想我一定要孝顺父母了，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你一个，世界上很多人都这样想了，所以你要紧紧记住，你的念头跟世界是共业，你这样想的时候世界一定也这样想，知道吧？所以我现在我要弘扬正法，你以为禅夫一个人在弘扬正法，其实好多出家都在这样想，只是没有这个缘起而已，都在这样想，想弘扬正法，知道佛教里面有很多病，大家这样想。他说也就是说我今天这样想的时候，佛法就要兴旺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所以为了净除业障，我们要忏悔业障，是第八因缘。第九，求生净土，我们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东西啊，求生净土故发菩提心。有了前面这个八条啊，净土就是成就我们了，净土就成就我们了。那么说有人家净土法门啊，这个为了啊别的法门我们不能证了，只能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种观念。其实净土法门是可以说任何一个法门，任何一个法门，因为净土法门是事，它不是理，很多法门都在理上面啊，这信为信独打的这个信，只有净土法门是事，哦，一切法门的这个信是从理上建立的，知道吗？你说自性本来清净，这理上世界本来平等，这些理，那本来是空，都是理来讲。我净土法门是一事来证，就是说啊，但是呢，就是以后我们啊，这个会慢慢的啊分析给大家听。那说这个求生净土啊，如果在无量寿经里面三辈往生里面来讲，都要求啊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啊，一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一样，三辈往生都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那么说没有不发菩提心，如果不发菩提心，前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前面来讲的话，所有前面讲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观察到你有一颗清净的心，一个清净的心。如果按照前面这个观察，你的心是非常坚定的，非常清净的，那么说你这个菩提心是非常虚胜的，那么说求生净土已经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了，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如果没有前面的观察，你心不清净，你会烦恼，你非常的执着，对世间的观察非常不清晰，我往生西方净土的心也不会真切。所以我相信大家啊，这个时候要求生净土。求生净土有什么？一个可以成就无上菩提故，第二个可以成就利益众生的大悲心故，知道？可以成就一切菩萨愿，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愿都可以让你成就，还普贤大愿，这个愿你都可以成就。所以他成就，因为叫自利利他，因为阿弥陀佛成佛都是自利利他而成就的，知道吗？所以求生净土，你说为在此修行，则进道真难；彼头往生，则成佛也易。 故一生可治，难则内结未成。这个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破除我们的妄想无明烦恼，全部的接受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说我们的自信，或者说我们的自信庄严，乃至于呢我们自信中本来具有的无量神通自在。他说，那只要把你妄想不断的断，把你的无明断，断了无明断尽，需要三大二乘集结，才能够完全显露出你自己的这个本来自信。但是需要净土法门无量光，就是我们闻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那说这轮题进入到我们心中，把你这个无明，就是五蕴了，五蕴了，无量寿，直接告诉我们，越别的方向断无明，而净土法门就是无明本来就没有的，而无量寿是本来自体，无量寿就现在、过去、未来这个体本来就是无量寿，所以呢，不需要断无明，因为无明本来不存在的啊。就是说，这个别的法门要断，要断，要清正种种法，清种法，而种种法在自性中是本来具有的。你看，种种三密啊，这个三密，种种解脱啊，种种神通是自性中本来具有的。我们不需要去慢慢的断无明其正，本来具有的东西在本来上面。那说阿弥陀无量光里面啊，本来具有的这个东西，我们不需要去断，乃至于我们维切的功德都在无量光中神通之中。我们这样在，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断这个分别心，因为外面本来就是无量光，就是说直接接受阿弥陀的无量光，所有神通自得。因为你即使在此世界证到的无明，证到的证到的种种解脱，那对种种神通自在、种种三密，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阿弥陀佛，还是在无量光中。所以接受无量光就彻底的认同，彻底的认同，就是说断除你不断的要断的这个无明的这个心，断你把这个分别心，要断的分别心也把它断掉，这是无量光，这是净土法门。也就是说大悲就是度众生的心，度众生的心本来无众生可度，就是大悲心落在我们心里面。那我说我们要完成我们六度波罗蜜，就是说不持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一切六度波罗蜜来接引众生。而本来众生就是六度波罗蜜，本来众生这个六度波罗蜜本来就圆满在众生心中，是吧？那众生的妄想是不可得的，而他的六度波罗蜜本来就是现成的，是不是？那么说我们直接接受阿弥陀佛的大悲心，无需要有众生可度，不需要去有众生可度的，因为众生是不可得的，而他的六度波罗蜜本来是圆满的。现在我们展现出来都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悲心，你的现在大脑子里面所有现出来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大悲心的显现，他本来是六度具足的，这是众生不知道而已，是不是？你要度是不是让众生知道他每个人境界里本来具备六度，所有你的境界色身相无触法里面都具备了六度波罗蜜这个功德，色身相无触法都具备了无尽的庄严，这是你一念妄想无明不知道而已。那么说要断你的无明，不与直接把你显现出来。那么说修净土法门就是除断之心，你有断的心也是对，这叫一分无明，叫做这个身相无明，身相就是就一念身相无明，这一念身相就是叫断，叫断除这个尊生的这个恶念，尊生解脱的这个心也要断掉，才能成就无上菩提。那么说我们信阿弥陀，接受阿弥陀的无量寿，就是断我们要成佛的、要度尊生的这个念头啊，断掉。那我说这个就是全盘的接受，也就是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无尘埃，就是净土方面的这个体。所以呢，是以往邪往圣前邪各个去向千经万论去除子规为是修行，就末法时代修行无欲之，就是说在过去无量劫来这个所有的这个圣贤呢都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千经万论处处指挥。我们看那个圣贤论里面很清楚，千经万论指挥于经头啊，就是要我们断 啊，堕我们自己，要断自性，回归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说千经万论只归于啊本来我们的本来。所以末法时代的修行也不过于此，也不可能于此啊。所以呢，所以我们在这个在这里面啊，第一发菩提心啊，求生净土跟发菩提心要并运双修。比如说啊，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利益众生跟这个跟这个求生净土是同时的。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也发利益众生的心。我不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受，那是一种贪嗔痴的心，就是完全又是个我执。为什么要你发这个心呢？就是说我们在前面看到那么多经典，就是要发菩提心，就完全融在法上面。如果说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这种快乐，又一个我执出来了。为什么不发菩提心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不发菩提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又是那个我执，我这个我执又障碍了净土。因为净土法门它是个自利利他的体啊，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它肯定是啊这个啊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啊，自然戒引众生、安住众生、大悲啊安慰于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应该是这个体。所以呢，这个盖念佛本其着佛，大行不发，则念希为啊法心啊，愿为修行净土不生。你法心不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愿意退。而你呢，这个不发愿，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又干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发愿堕众生，跑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发愿堕众生，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可能很愿意退心啊，这个意思。是故呢，则啊，应当发菩提心，就是说，是则下菩提种，下菩提种就是发菩提心，根于念佛之理，就是念阿弥陀佛，就像理。他说果呢，自然成长，就是说啊，利益尊生和解脱，就是上乘佛道，下化诸生，一切自然而然，是吧？是愿大乘船日净土之海，决定西方净土，是为发菩提心啊，第九因缘。第十，令正法久住啊，是故发菩提心。那我说，我把我写的一个东西可以介绍给大家，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怎么样的才能念正法久住？其实我们发基准心就可以啊。我们以信愿，以信愿，就是说以这个信心为体相，以愿生为真旨，以念佛为妙行，以般若为安住，以持戒为基础，以净土为归宿。你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就是正法久住。为什么以信心为体相？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寿为体，无量光为相。那我说无量寿是代表法身境界，就代表空性般若，无量光是代表庄严，代表华藏世界啊。他说此相此性是八的，叫体相。所以呢，无量光无量寿就是我们的这个法界的体，是我们法界的相。所以我们以信心，以文信，以文阿弥陀佛升起信心，不要把阿弥陀佛建立在西方，要建立在无量光无量寿上。阿弥陀佛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哪里，无量光寿在哪里，阿弥陀佛就在哪里，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哪里。我们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中间的隔离就是一念妄心而已，此方就是妄心，彼方就是佛心。到佛心里面就西方极乐世界，到妄心里面就是司法界。所以司法界是妄心，是没有的，假的，而佛心是真心，它一定存在。所以呢，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司法界是假的，假的就没有，不存在的东西，司法界不存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去妄心是真心，就是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个体 无量大悲这个体，与体更像。他说愿生为菩提心，我们去掉我们此妄心之彼心叫愿生，我们一定要进入到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里面去啊！所以呢，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是实相的东西，是实相啊。那么说我们要了解了无量光无量寿，从此就是我们妄心一念扑到彼，就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里面，这个叫做啊，进入不可思议境界，彻底的超越啊我的意思和我的口言，就无量寿无量光这个体上，只有愿生，叫愿生为真子，我们的真子就是叫愿生。第三个，以念佛为妙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所以呢，妙就是空性的意思，行就是佛行，妙佛陀的庄严，佛陀的妙行，所以念阿弥陀佛这是一个妙行，从始到终都是圆满的，一念万念都是圆满的，因为本来就是无量光无量寿，不念阿弥陀佛念什么呢？十方诸佛亦如是，但是与语不动，不来不去，不取不舍啊，没有得失。至于菩萨见的家啊，这个灭罪起正者非是下准处，把罪都灭掉起正不是于来下准的地方，我们下准一定是在当下，知道吗？在当下的般若智慧才是实相，所以你念的阿弥陀佛就在当下，就是圆满，知道吗？所以在无量光无量寿里面啊，愿生的体上建立了念妙行，在此在彼都是念佛，就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佛行，在此世界也无非佛行。那第四个就是般若为安住，为什么叫般若呢？无量寿就是无我空性，无量光法界与幻空性，整个的法界是无量光，就光中，光中化出来的菩萨。他说无我就是光中化佛，知道吗？所以没有我了叫光中化佛，没有世界了叫光中化菩萨，菩萨就是功德，佛就是佛性，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没有我，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因为我是缘起是我啊，也没有我的世界，我的世界还是一个妄想，这个我的身体五蕴我的世界都是我的意识，这个意识全是妄想，所以没有我的世界，因为那是佛的世界，没有我，因为我的命是有无量寿相续的，这个世界有无量光相续的，所以没有我，没有我，也没有独立的我存在，也没有独立的我执法存在，所以呢这叫做般若。般若，那说什么叫般若呢？不离相又离相。什么叫不离相呢？就当下我觉得我的生命是存在的，第二个我的法界也存在，就不需要我所有，不需要我所有，但是又它在，这叫做呢啊不离不弃，就是说不会离开它，也不会抛弃它，这就不取不舍，也不垢不净，因为没有我了它是净的，说净吧它又在我的面前，又在我们大悲在我们面前，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是用垢，不是用净来分别它，是阿弥陀佛大愿力显现出来了，说有亦无，说无亦有，你说有吧它就是阿弥陀佛愿里面啊，空性里面展现出来的，说无吧它就在我们心中有这个世界，不有不无。那么说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般若智慧，你安住在这个世界就是安住在般若体上，除了我这个妄念不要生起来，剩下的全是佛心，所以呢安住佛心就是菩提心，知道吗？所以叫般若，般若为具，我们以般若为具，那说以这个持戒为基础，就是说一切离性前的信阿弥陀佛的这三根一定是来自于戒律，你今天来这个世界一定是来自于戒律，你的生命你的世界和你的现前的这一切都是有戒律，如果没有这个戒律就没有今天这个三根，就是说你不能够从此到彼，不能够去挖取真啊，不了解这个我心跟彼心，因为一定有三根才具足，所以这三根从哪里来？过去持戒而来，没有戒律不可能有这个世界，你今天获得的人生包括地下地狱的尊生能够闻到这一声阿弥陀佛都是来自于戒律，如果没有戒律不可能出现这一念， 地狱恶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只要你闻到阿弥陀佛都应因戒而生，没有戒律那说这三个就不会生出来。所以呢，我们时时要敢以戒为基础，以戒即未来即以戒为基础，就是说我们从戒的基础上升起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出来。所以呢，我们持戒感福恩，包括持戒成因来讲，成果来讲，为什么持戒能有福心呢？因为持戒心就是佛心，这佛心跟佛陀光明是相应的。要相信你只要持一点点戒，跟阿弥陀佛都会相应，因为这个就是佛陀为其摄取尊生的基础，这样就是佛性。那说这个以净土为归宿，以净土为归宿，就是说我们在此世界一息度量，我们该到哪里去？大家知道，就是说你这一息生活就是你一息弘法弘化，就是说你在家你可以度你的爸爸妈妈，你可以度你儿子兄弟姐妹，你可以度你边界的专属，可以帮助他们，都叫弘化众生。就是说不一定我们出家人叫利益众生，你在家里面只要你帮着一个蚂蚁参经，都是你这一期都完了，你就回到涅槃地，就是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你的本来，到十方就是弘法利生。只要你在娑婆世界住一天，就应该当起弘法利生的事业，知道吗？所以呢，以这个以净土为归宿啊，在此世界，那么说我们都一定要回去，不但我们要回去，我要把大家一起带回去，就是以净土为归宿，就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把大家一起，在我生命还有期，就是说一天没有死，我要把大家一起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我们伟大的事情。阿弥陀佛。